两个人一对一叫单挑，十六个人八对八，自然就是八挑。宋江镇上出来八挑的是关胜、花荣、徐宁、秦明、朱仝、黄信、孙立、郝思文，个顶个都是高手。八挑进行了三十来个回合，朱仝率先打破了僵局，他把自己的对手挑落马下。双方主帅一看八挑已经出了结果，鸣金收兵。方茂折了大将，心情不好。再看宋江阵中那么多如狼似虎的头领，心中还是忌惮，得惹不起藏得起，干脆来个闭门不出啊。宋江跟花荣等人在苏州城下转了个遍，发现苏州城不好打，四周都是水港，城墙又十分坚固，如果对方坚守不战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宋江看着苏州城不禁有些头疼。正头疼的时候，李俊回来了，向宋江简单汇报了水军作战的情况。简单的说，水军形势不错，已经打下了江阴和太仓，目前正在攻打常熟和嘉定。李俊一看宋江眉头紧皱，知道是苏州城让宋江头疼，当下提议自己带人进太湖寻找机会，兴许可以找到机会跟宋江两面夹击苏州。李俊带着童威、童猛进了太湖的一处小岛，以买鱼为名打探消息，一上岛就让人给抓了，那架势可能是要把他们做成醒酒汤，可能是跟燕顺和王英学的。李俊不禁感慨，当了半辈子强人，小河沟里翻了船。李俊回头问童威、童猛是否后悔，童威、童猛表现得很有英雄气概，跟哥哥一起死也值得，只可惜如此死法辱没了哥哥的名声。三人已经做好赴死准备，他们的英雄气概居然感染到了对方。对方一看李俊大义凛然的样子，隐约觉得是个好汉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三个人就是梁山头领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。有梁山的名头就好办了，这些人都是梁山的粉丝。捉李俊的这些人是四个好汉，领头的叫费宝，此人非常精明，眼光也独到。本来李俊还想拉他们入伙，被他们拒绝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对朝廷失望，他们的视野已经走出宋朝，投向遥远的国外。从这一点看，费宝算得上早期的留洋派。在日后的岁月中，李俊在国外当上了国主，费宝可能是丞相。费宝和李俊攀谈了一会儿，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，哎，那就烧黄纸结拜吧。七个人烧了黄纸，把头磕到了地上，这就算结拜了。既然结拜了，兄弟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。费宝着手帮李俊打听方腊的消息，没过几天消息传来，方腊有一批军事物资要从太湖上过，李俊和费宝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把方腊的物资给劫了。大家打开物资一看，大喜过望，嘿，想什么来什么，这不是咱们急需的马甲吗？方腊的物资是衣服和铠甲，正是宋江急需的马甲。吴用一看这些衣服就有了主意，嘿，赶紧穿上马甲就没人认识咱们了。